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一章，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爱我们的天父，早晨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满了欢喜。是什么样的恩典，我们这群曾经是不认识你、抵挡你、不要你的人，如今可以成为你的孩子，如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让你这一位全然圣洁的神爱上我们呢？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然而你却用如此大的爱爱我们。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向你顶礼，我们要向你敬拜，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深深的盼望，早晨我们在你面前一点的敬拜，能够如同馨香之气达到你的面前，让你满足。我们也深深的盼望，在你的喜悦中，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并且你透过圣经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迫切的需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等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在这个教会服侍超过30年，这3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启示录。不是我不用功，不是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看很多的参考书，好好的思想这一卷书，是因为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这卷书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心里面有个想法，我的想法是，有一天等我老了，等我成熟了，我到那个时候再给你们讲启示录，或许我那个时候讲的会比较准确一点。可是这次得癌症，神就让我看到年岁不在我们的手上，而我这一次在极深的痛苦中，我发现启示录是神用来安慰我、帮助我很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一卷书来向你们解释，来帮助你们认识这卷书，是我的亏欠。所以如果主还给我机会，我盼望我陪着你们，我们把这卷书一章一节的读过来，我们盼望圣灵能够把这卷书向我们打开，好让我们借着这卷书可以摸着天上的宝座。在教会历史中，在神儿女中，启示录一直是一本被大部分弟兄姊妹忽略的书。你很少看到有弟兄姐妹非常爱读启示录，我们大部分就是翻一翻过去了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讲，它 太难了，又是龙又是兽，又是碗又是灾，又是云又是火又是打雷，真的搞不清楚啥回事。所以大部分的人对着启示录是非常的陌生，但是在神的儿女中呢，也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对着启示录呢，那是极度的热衷。对他们来讲，全本圣经中没有一卷书比启示录更重要。他们的教会如果要请一个传道人，他们一开始剃头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相信有千禧年吗？你相信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吗？他们对着各样的启示录、各样的人物，可以把历史上以及现代的人事物都可以对号入座。对这些人来讲，什么是启示录呢？启示录是明天的新闻，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俄罗斯要跟欧盟打仗，启示录是告诉我们石油危机将来要怎么解决。这些人花了极多的时间把历史上好多的事跟启示录连在一块。那我们要问一件事，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忽略启示录，因为圣灵在要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怕我们忽略，特别加了一句话在里面，他说凡读这卷书的有福了。哎，他没有说凡搞懂这卷书的有福了，他们只要读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卷书，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读这卷书呢？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读这卷书呢？真正合乎圣经全本书启示的原则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坦白告诉你，启示录读来读去，越读越糊涂。过去30年，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有名的人讲启示录，我发现一件最有趣的事，是每隔5年他们讲的东西他们自己都要改。在教会历史上，有4种主要的方式来面对启示录、解释启示录。有一个学派叫做过去派，他们认为启示录是单单针对着在主后第一个世纪那一个时候神的儿女所面对的难处，神就给他们写了这卷书，所以这卷书只有对那个时代的人有意义。目前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基本上都是这种看法。第二派的人呢，称为将来派，他们认为启示录除了前面3章圣经以外，其他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快要回来的时候，世界最末末了的那段时间要发生的事。换一句话说，启示录是对着末世才有价值。这样看法的人相当的多， 包括很有名的圣经学者斯可福、艾恩塞，而且近代接受这样看法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这样看圣经，就跟第一种的看圣经的方式，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其实是有极大的缺陷。因为对着第一个世纪的人而言，你说启示录是只有对他们有用，有道理，圣灵写那些书就是为着他们的，但是不可能只对他们有用。如果你说只有对末世有用，那对着第一世纪的人何必要写给那卷书给他们呢？难道只是告诉他们说，放心啦，你现在受苦呗，你现在倒霉呗，你现在难受呗，没关系，将来有一天到天上什么耶稣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搞定了。这个有一点像画眉止渴是吧，望眉止渴，望眉画饼充饥啊。英文里面讲叫这个 pie in the sky 啊，是我们在那边幻想，我们啊没关系，现在再苦都没有关系，将来等到耶稣回来就好了。问题是，到你死了，耶稣还不回来嘞，你不是苦一辈子吗？是吧？那第三派，恐怕是华人传道人中间接受的最多的一派，这派我们称之为历史派。这派怎么解释圣经呢？他们说圣经啊，就是上帝借着各样的表号，各样的一些象征性的文字，来把整个人类的历史，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清清楚楚的向我们启示。那这样子的学者最有名的是 A.J. Gordon 啊， A.B. Simpson 啊，中华人中间的几个你所听过的传道人，包括尼托生在内，基本上都是采这种看法。那这一派学者他们采这个看法的根据，主要是根据有一节圣经啊，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听清楚了没有？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所以他们说前三章是对当时的人有一点用，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到以后必成的事。所以对这些学者而言，七个教会，启示录写信给七个教会，不是七个真正的教会。那七个教会代表什么呢？那七个教会代表着从初期的教会到受逼迫的教会，到堕落的教会，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教会，到所谓弟兄会复兴的教会，这个提拉铁菲嘛哈，弟兄会，到最后我们的教会，现代的教会，末世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是讲到教会发展的七个过程。听过这样说法吗？那么这些人你去看他们讲启示录啊，你会发现这些人呢是有极伟大的想象力。这些人可以把希特勒，可以把拿破仑，可以把斯大林，通通都从启示录里面读出来。这些人就像我刚才讲的，会告诉你中东危机将来会怎么解决的。这些人 我猜我讲到这里了，你们大概已经听出来了，我不是太赞成他们的看法。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最后一种读启示录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原则派。所谓原则派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圣灵写启示录的时候，神所关心的不是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或者是教会的历史要怎么发展，神写启示录是要借着这一些的表号，借着这一些的记载，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属灵原则。譬如说，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很多东西读不懂，但是你一定读懂一件事，最后耶稣基督要得胜。阿们。你一定读得懂说，神在每一个时代做工都有永远不改变的原则，圣洁的神不会跟罪恶妥协的。你会发现启示录其实是把很多神心目中重要的属灵原则借着启示录来向我们启示出来。一个人，你读圣经，你能够真正的读得懂，能够真正的准确的明白圣经要讲的是什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牢记在心，那就是你必须知道每一卷书圣灵当时写这卷书，感动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他写这卷书的那个受信人，接受这卷书的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弟兄姐妹，如果第一手读到圣经中任何一卷书的人读不懂那一卷书，你可以很确定的知道我们后面读的一定都是错的。讲清楚吗？就是如果你今天解释任何圣经里的一卷书，不管是以赛亚书，不管是耶利米书，任何一卷书，如果你的解释是当年收到以赛亚书，收到耶利米书，收到启示录的人，他们绝对想不出来的，那你就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你的解释是错的。这样听懂了没有？这是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这个原则没有把握好，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什么东西都读得出来，你不要说是石油危机怎么解决，你不要告诉我中东怎么解决。我这一次就碰到一个传道人，我真的输给他，我真的跟他讲这样子，他很诚实的跟我讲，哎，他说我阅读啊这些同性恋牧师所写的文章啊，我越觉得他们有道理，我真的昏倒，因为那些同性恋牧师可以从圣经中找出很多的经节告诉你，上帝真的没有很反对同性恋的，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问自己，启示录，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情况如何？你如果懂得一点历史，你大概就知道，老约翰那个时候，他是被放逐到巴摩海岛上， 因着信仰他被放逐到那里。在当时的社会，他们所经历的是从尼罗皇帝开始一直到窦米先皇帝，持续不断非常残酷的逼迫。那个逼迫是我们今天来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2000年教会历史上没有断过的逼迫。你想想看，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人跟你传耶稣，有人告诉你我们活在地上很痛苦，我们有罪啊，我们将来要审判，要下地狱啊，上帝爱我们啊，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你只要相信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就洗净你的罪啊，而且你今生有平安，来世有喜乐，要不要信？信啊。这些人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请问你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有，信了耶稣罪得赦免。有没有平安喜乐？有。但是这些人信了耶稣好日子过不久，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他传福音的人没有告诉他，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有罪得平安，有平安，有喜乐，有耶稣与你同行，将来会上天堂，这都是真的。但是没有告诉他们呢，我们这个社会啊，我们的政府啊，是非常讨厌信耶稣的人啊。你随时都有可能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你是信耶稣的。你知道当你被发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吗？没人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傻里傻气的信了，然后信了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就突然发现，哎呦，怎么大家为某某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呢？因为某某人被政府抓去了。然后他们就到了那天要到哪里去看某某人，你知道吗？要到竞技场。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多么宏伟啊，成千上万的人都挤在那里，那么基督徒也跑去挤了，然后这时候就看到他们的弟兄，他们教会的大家为这个人祷告的人被几个兵抓出来，然后带到竞技场那个要入口的地方，然后就问他，该杀是主还是耶稣是主？说清楚，谁是主？那如果他们教会的这个人看看那些士兵，再看看竞技场中间放的那些饿得半死的狮子，因为你要知道他如果说耶稣是主，他去哪里啊？他就去跟狮子玩了，是吧？看了半天，如果他们教会这个弟兄呢是属于那种四象型的，听懂吗？什么叫四象型啊？好汉不吃，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既然皇帝说他是主，他说了算，就让他做主嘛。反正我心里还是认为耶稣是主的呀。有没有这种人？当然有。哎，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不要你举手了哈。所以他就看看士兵说，凯撒是主啊，他皇帝嘛，他当然是主啊。那你知道那个兵丁会怎么样？兵丁说，放了，到上面去看。这样听懂了没有？下一个，又抓一个过来，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对吧？这个抓来就问，谁是主啊？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那种死脑筋的人，你懂吗？转个弯都不会的。看到那个士兵，当然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万主之主。说完了，你猜那个士兵会干嘛？哎呀，高兴啊，大笑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天如果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主啊，那成千上万的那些观众会气死，懂不懂啊？那些观众就等着看啊，哎呀，现在终于有个傻瓜说耶稣是主了，那怎么办？高兴啊，这兵高兴啊，呀，全场大欢呼啊，然后就把这个基督徒送到竞技场中间去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去跟几个饿的狮子玩，能玩多久啊？玩不了多久就给吃了嘛，对吧？哎，你现在想象，你是刚刚信主的，你才受洗一个月两个月哦，然后你也跟着这些基督徒到那边去看哦。刚才看到一个走了，也放掉上来了，又看到一个傻里傻气到那边给吃了，请问你心里面什么感觉？好受吗？难受哦。为什么难受呢？因为你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你里面有一个生命，你的生命知道耶稣是主，你的生命中不可以有两个主，你只能够有一个主。可是你又问自己，天哪，我怎么能够说了？这说了老婆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更不要说我这条老命怎么办呢？里面会不会挣扎？你不用等到人家抓你，你先开始每天挣扎，每天想万一我给抓了怎么办？听明白了没有？请问你，就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不是只有被抓的人很惨，其实有时候人家不抓你啊，这些基督徒也是很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地方政府，他们抓来基督徒以后，他们发现竞技场不需要这么多基督徒下去玩，知道吗？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说耶稣是主啊，就这样死掉的，那太多了，他们用不了，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他们要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呢，就不要送去，下到监狱里去。然后，世界上所有的坏政府啊，都会干同样的事。什么事儿呢？基本上就是说，送点这个来吧，懂不懂啊？你送点这个来就放你啊，放了过不久再把你抓来，再送点。你想想看，你是个基督徒，你这日子怎么过？动不动就给抓了，一抓就要钱。你现在一个刚信主的人看到这些事情，你心里面会不会问，有没有搞错啊？这耶稣真的是上帝吗？他真的在掌管宇宙吗？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